请掀开经本63页，倒数第四行，最后两个字看起，玉丹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数无比，住于无上下，动达无边际。那么这个几句话呢，是说明西方世界所有的万物都是成于自然。这个自然呢，在此地不太好懂，很难体会，因为这个是性德的流露，与我们通常啊这个自然的观念呢不一样啊，决定不相同。所以佛经里头有一个术语叫法尔啊，法尔就是一切法，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不得已我们还用比喻说啊，比喻诸位要知道只能比喻一个方法，不是没有法子比的那么样比真，但是从这个方法啊你去体会去领略，能得一点的轮廓啊，真正要这个明白这个境界，那一定要功夫啊，这功夫到家了，你亲自证得的那才叫真实啊。为什么我们没有法子体会呢？诸位要知道我们现前所看到的境界啊，山河大地啊，宇宙星球森罗万象，从哪来的呢？当然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可是自性变现出来了，它不自然了啊。为什么不自然呢？它里面有改变啊，就好像一棵这个树木花草一样，经过人工修理了，它就不是自然的了啊。虽是自然而生的，可经过人工啊去给它修理啊。那么这个法尔本性里面流露出这些万物，为什么我们今天说它不自然呢？我们起心动念就是给它加工了，就是给它修理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宇宙啊，虽然说自然不是此地所讲的法尔自然，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他这个自然的境界必须要到我们呢与一切境界当中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个境界就是属于此地所说的法尔自然啊，完全是自信流露出来，这是真正的美啊，真实的美。玉丹也是比喻啊，玉丹就是我们有些地方翻作百俱泸州啊，是佛讲我们这个小世界四大部洲的百洲啊，百洲梵音叫玉丹诺啊，也翻作百俱泸。那么这一洲啊福报很大，人民的生活不需要操劳，不需要耕种，不需要经营， 所有一切生活需要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所以这个福报就太大了啊！一时自然，不要操一点心啊！寿命又长，经上讲寿命都是千岁，很少生病的啊，这样好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人呢，享福享官了啊，人在福中啊，把修行忘掉了。所以这个佛法这些都没有啊！你看这个寺庙里的，你们看到韦陀菩萨这个韦陀殿呢，上面有个匾额啊，这个匾额通常写的是三周感应，这四大部洲只有三周感应，就是百俱卢洲没有佛法，他要想护法了，他护不上，那边没有佛法，福报很大。那么这个地方用它来形容啊，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资源呢都是自然的啊，非常的丰富啊，玉丹成七宝。这个七宝是从我们这个世间比喻而说的，实际上啊，西方世界的珍宝是无量无边啊，摄之不尽的，浑然成万物。那么这是说这个性德自然流露化成的，就是变化成这一个世界啊，世界里面所有一切的万物，光精明俱出，这四个字是形容万物之美。光是光明啊，一切物质都放光啊，光明精美宁静啊，你是清净，没有一丝毫缺陷啊。西方世界任何一个物质，你找它的缺陷找不到啊，总是叫人人看到欢喜满月，善好殊无比，殊是殊胜啊，他的善好使十方世界不能跟他相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这两句是回归本体啊，这说明他为什么这样好。前面这一句是如如之理，就是自信啊，住于无上下，住是显著，就是非常的明显，人人都能够看出来，人人都能够见到。这个上下是比喻我们今天这个世间所讲的相对啊，我们是生活在相对的世界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相对的啊。为什么呢？心意识里面才有相对，真如本性里头哪有相对的啊，没有上下，没有大小，没有先后，没有长短啊。我们这边你所说得出的都是相对的，西方世界没有啊，这才是显示出自信啊，自信圆满的流露。洞达这是智慧，自信里面 流出来啊，圆满究竟的智慧，不但对于西方世界，对于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都通达，都明了啊，尽虚空遍法界，没有边际，没有隔阂啊，尽虚空遍法界，实际上讲呢，就是一个自己啊，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啊？虚空法界是自性显现出来的啊，正如同我们做梦一样，梦中所有一切境界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啊，因为迷失了自性，所以对整个境界不了解，如果觉悟了，那就样样都明了了。经文到这个地方啊，是把西方世界人事环境、物质环境的微妙、殊胜、美好做了一个概略的介绍。下面呢，释迦牟尼佛苦口婆心的劝勉我们啊，劝我们要发愿往生啊，说一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佛在这个经里面劝勉我们求生净土的这个话讲的太多了啊，一而三，三而四，四而五啊，这是苦口婆心的啊。如果这个地方不是真的好，真实的殊胜，释迦牟尼佛何必这样劝我们呢？啊，劝个一次两次就可以了，啊，不断的在劝，还没劝完，后头还有，是啊，所以却晓得这地方是真好啊，啊，决定不欺骗我，啊，所以是疑也是应该呀，疑是应该的意思，故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精进。努力自求之啊，西方净土到哪里求呢？要自己求啊，向外求求不到的啊，这个释迦牟尼佛没法子给你，阿弥陀佛也没法子给你啊，必须要你自己求啊，因为他们这个条件我们现在很明了了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真正的条件呢，就是本经经题上所讲的，要清净心，要平等心，要觉悟心，这就行了，这就是这个，这是基本条件啊。我们有信有愿有行，信愿行要达不到清净平等觉，还是不能往生啊，这个要知道啊。那么通常祖师大德给我们讲，有了强烈的信念呢，就决定往生了我刚才给诸位说的，没有清净平等觉就决定不能往生，这两种说法有没有冲突的？你们想一想，哎，没有冲突。决定的信念呢，心就清净了。啊，那个心为什么不清净呢？你的信愿呢？会动摇， 不够坚定。啊，真正有坚定的心愿行，行二六十种啊，这是一天到晚这一生之中啊，只求一个目标，只有一个方向，其他的通通都放下，都舍弃了，这个心怎么不清净？啊，怎么不平等？理事都明了，我们修学就稳当了啊！所以一定要自求啊，自己真正努力用功，诸佛菩萨本愿威神才能加持得上啊！这个加持就是俗话讲保佑啊啊！价值是彼得超绝去，这个语气非常肯定啊，必定得生啊，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啊，这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世尊在此地赞叹的是无量清净啊，没有一样啊不清净。恒劫欲无趣，卧道自闭塞。这个两句是讲我们现前真实的利益。换一句话说，如果不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决定脱离不了六道轮回。这个地方讲无趣，是讲五道。啊，通常我们一讲六道，六道跟五道是一个意思。啊，讲五道呢，就不说阿修罗，啊，就不论阿修罗了，就是天人，啊，畜生、恶鬼、地狱，这叫五趣。这个六道呢，就加一个阿修罗。啊，那么不加阿修罗，阿修罗到哪去了？诸位要知道，阿修罗散在四道，这个五道里头只有地狱里头没有阿修罗啊，天上有阿修罗，人间有阿修罗，畜生有阿修罗，鬼里头有阿修罗啊，这个四道里头通通都有阿修罗，在哪一道就算它是哪一道，不另算的。经上特别另算阿修罗的，是专门讲天道阿修罗啊，那个不止其他三道的，所以五趣跟六道啊是一桩事情啊。那么楞严经呢，可以说是比其他经典讲的详细。楞严经上讲七趣，比六道还要加一道。那加是哪一道呢？加的是仙道啊，我们这个中国人讲仙人啊，这个仙人呢，这是楞严经特别把它提出来，说他的情况。其实这个仙呢，有天仙，天仙呢就归到天人了，天道了啊。有人间修行成仙的，那就算人道；畜生里头也有修成仙的。鬼里头也有修成仙啊，所以仙人呢也散布在四道啊。那么这个通常都把它省略掉了，都不单独说了，唯独楞严有说啊。所以诸位看到五趣、六道、七趣，全是说的一桩事情啊。那么这个讲的我们这个世间轮回的状况啊。如果不往生，是决定不能避免啊！这个事情非常的可怕。卧道自闭塞了，这是真正发愿求往生，恒劫恒超啊，超越六道了啊，超越了。卧道自闭塞，我们。这一生，过去生 造了不少恶业，恶业将来必定要受三途的恶报。现在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这个恶报全部都免了啊，全部都免了。极重的罪业也都消除掉了。那我们要问，那他怎么消的呢？啊，第一个是自己真正彻底觉悟了。这个觉悟之人绝对不会再造恶，如果再造恶，那就说个老实话，他并没有觉悟啊，真正觉悟的人不会再造恶的啊。那么不再造恶了，他恶的缘断掉了，虽有因没有缘，不会结果啊，这是这样断掉的啊，这是从自己本身上说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外缘，我们过去害了人，杀了人，冤冤相报啊，这些冤家债主怎么肯罢休呢？啊，我今天听到一些同学给我说了，说某人的什么破产了，这破产是在佛法里面讲的败家子啊，这个财产是五家共有啊，不是你自己的呀。这个要知道，所以一个人有福报，这真正聪明人，有福报的时候呢，不享受。那你永远存在那个地方，你没有用它啊！福报来了，怎么不享受呢？不是啊，我不接受这个果报啊。所以中国古时候，这个商人呢，经商啊，有个模范商人呐、后来中国人把他尊为财神。啊，台湾的财神呢是拜关公啊，关公对于理财啊没听说过他里的什么好话，很没有道理啊。啊，大陆上供财神呢供范蠡，那个有道理啊。啊，你看范蠡帮助越王勾践，复中心了国家，这个中心比创业难。太难太难了，国家被灭亡居然能够恢复，这很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他真是第一功臣啊，这个国家恢复之后呢，他非常了解这个越王勾践的性格，这个人是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啊，困难的时候可以做好朋友好的助手，享福的时候不行，他这个心量不大啊，所以就改变姓名逃掉了，以后就经商做生意，改个名字叫陶朱公，陶朱公就是范蠡啊。做生意他很会理财啊，没有多少年呢发达了，发了大财了，发财之后布施，全部布施光，从小生意再做起，做几年又发了，三聚三散，这个了不起啊！是他的财发了之后，他不享受，完全回馈给社会，去救济一些苦难的人民，自己不要享受，他这个财永远在，永远不会失掉啊！所以中国以后这个商人呢，供奉他做财神，他是我们商人的一个榜样，商人的一个典型，应当向他学习，这个很有意义啊！所以要知道散财，要知道把福报的时候储存在哪里，储存在一切众生的福报上，这福报就享受不尽了啊！所以不可以积财啊。 集财，实在讲你福报很有限的，啊，这个福报消失之后立刻就崩溃了，啊，所以不要集财。这个聪明人会散财，散财是真正保持着财富，啊，所以我们学佛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的收入无论多少，啊，衣食足了，啊，生活是在讲要节俭，节俭是惜福，啊，一方面惜福，一方面修福，这个福报永远享不尽。啊，修福当中啊，实在讲也不难。啊，譬如我们每天存一块钱，这个不多。啊，我们用一个小盒子，每一天呢存一块钱，一年就有360块呀。这360块做慈善的事业，或者做放生，或者做印经来布施，只要有恒心，这个福报不可思议啊！所以在生活当中啊，能够有一点结余的时候做这个好事啊，这个一生累积下来不得了啊，这积小福报就成大福德了啊，人人都可以做，就是你会不会做啊，所以这个世间有财富这是你命啊，你命里有财富啊，发大财啊，这是福报。如何去用这个财富啊，是智慧，那就不是福报了，是智慧了啊。所以有福没有智，这个财富绝对不是好事情啊，不但害自己也害别人啊，反而不如啊有智没有财的，有智没有财他不会做坏事情，虽然自己生活清苦一点，对自己没有伤害，对大众也不会伤害啊，所以两者比较啊还是要智啊，智慧重要啊。那么佛称为二足尊啊，足是圆满的意思，满足啊，哪两种满足呢？第一个是智慧圆满，第二个是财富圆满，所以说福慧二足尊啊，啊，有智慧没有财富不能度众生啊，建个道场需要钱呐，这印诵经书也要钱呐，啊，干什么都离不开财富啊，啊，所以佛的财富全部都是应用在帮助众生上啊。极乐世界我们在前面看到了，阿弥陀佛做大施主啊，建成这样一个美好的环境，提供给十方法界真正有愿修清净行的人，提供给他们去受用，不是阿弥陀佛自己受用啊，是提供给大家受用，这就对了，这真实的智慧啊。所以这是为什么能够离开六道轮回，为什么能够脱离三恶道？所以，纵然这个今生过世过去啊，那些冤亲债主，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呢，说实在话，有能力还债了，有这么大的福报嘛，才能还得尽啊。何况 一方面还他债呀，这个还债是与他有缘呐、啊；一方面来度脱他。比在六道里头冤冤相报啊，那强盛太多太多了啊！六道里头是冤冤相报啊，还债的时候不甘心啊，啊，他有怨恨心在啊，啊，他不是很痛快的去还了、啊。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这是佛非常感叹的一句话啊！无极之圣道是赞叹西方极乐世界啊！往生是西方世界不难呐、啊，的确是很容易的一桩事情。可惜什么呢？人就偏偏不肯去了。其果不逆违，这一句是说明真的容易往生啊，自然所千岁，这一句是说明虽然很容易去，为什么不能去啊？此地这个自然跟前面讲的自然这个意思完全不同啊。前面自然是讲法性自然的流露，这个地方的自然就是指烦恼人情种种障碍把你牵住了，你对这个世间呢有牵挂了，你就去不了了啊！所以为自然所牵碎了啊，你去不了了。愿知若虚空，这是佛在此地这个幕后啊，在劝勉我们。愿就是舍弃。智就是对这个世间的愿望，我们讲志愿啊，在世间想做这个想做那个，那都是麻烦的，都是你往生的障碍啊，所以必须要觉悟，要把它舍得干干净净啊，这个舍得干净要紧的是心上舍，不是指四上舍啊，四是在讲没有障碍啊，华严生讲得很清楚，四四无碍啊，不障碍啊，障碍是心啊，心里头有牵挂了，这个有麻烦了啊，所以佛教我们离相啊，叫我们不执着，都是从心底啊，你心里头不执着，心里面清净，你就没有牵挂了，没有忧虑了，没有障碍啊，四上没关系啊，四四确实是无碍的啊，如果这个四确实能够妨碍自己的心境，那么四要舍。四不爱清净心了，你舍就错了，不舍也错了，舍与不舍都错了。啊，那用什么态度呢？顺其自然，啊，就对了。啊，存心去舍，你已经动了念头了。啊，我想不舍也动念头了，都是过错。啊，所以舍与不舍两边都舍掉，心地清净呢，像虚空一样，啊，一样都不染着，勤心求道德。 一心一意啊，我只求道，我只求德。道德在此地有他的讲法啊，跟一般讲道德不一样。这个道呢是念佛，这个德呢是往生啊，我们所得到的是得生净土啊。啊，这个道德这个德呢跟得失的德是一个意思啊，完全相同啊。你修道你必定有德啊，我们念佛决定得生净土啊，所以这个地方道德是这个意思啊。生到西方世界了，可得极长生呢，受乐无有极啊。生到西方世界，人人寿命跟阿弥陀佛相同啊，阿弥陀佛无量寿，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人全都是无量寿啊。那个世界没有苦，一切苦难的名字都听不到，哪有事实呢啊，没有这些苦难的这个事实，所以称之为极乐啊，受乐无有极啊。何为着世事事啊，恼恼又无常。这是释迦牟尼佛对我们的世人呢、啊、不能完全相信，半信半疑啊，发出非常感叹的一句话啊。何为，为什么你还执着这个世间事呢？啊，你心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牵挂，许许多多的忧虑啊，许许多多的烦恼，为什么放不下呢？这就是这个意思啊，是应该知道啊，这个世间确确实实是苦海啊，你认清楚了，你自然呢对他不会留恋啊，这个世间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全是虚妄的，全是虚假的，一定要把它认清楚。再看底下这一章啊，32，那么从这个连续有五品经文，对于我们修行非常重要啊。我们首先呢要认识修行这两个字的定义啊，这两个字怎么个讲法啊，要搞清楚。行是行为，我们的行为那就太多啊，说之不尽呢。佛把所有的行为归纳成三大类，就是身口意这个三大类。你的行为再多都没有办法超越这个三大类。身，身体一举一动是身的行为啊，行是行动啊，为是作为啊，身体的行动作为。口是言语啊，言语是口的行为。意呢是思想见解啊，所有一切思想见解就是心理的行为，就归纳成三大类。这三大类的行为有了错误，我们把它修正过来就叫做修行。所以修行是修正错误的行为啊，我们真正肯努力把自己一切不好的行为、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 这叫修行人，这人家真修啊。那么我们到底有哪些地方错误呢？啊，比如说想错了，看错了，做错了，说错了，有哪些地方错呢？错了自己不知道啊，这叫迷。啊，错误自己知道了，这叫觉悟。啊，所以佛法里头常常讲觉悟，开悟了。什么叫开悟啊？自己的毛病过失自己通通明了了，这个人开悟了，觉悟了，不迷了。啊，悟了管不管用呢？悟了不管用，悟了照样轮回，悟了要起修。啊，所以这个佛经里头讲解悟正悟，解悟没有用，结悟就通常讲开悟。正悟是什么？正悟是你修行，你真正觉悟之后彻底改过自新，那叫正悟，那个管用。啊，所以首先要认清楚什么叫修行。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修行在哪个地方用功呢？在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在这些地方下手。啊，不是叫你读经，不是叫你敲钟沐浴念佛拜忏，不是的。啊，那都是做个样子。啊，给什么？给那个没有学佛的人看呢，引诱他们来问呢。哎呀，问你们在做什么？我们在修行。什么叫修行？讲给他听。机会教育是这么个用意的。哎呀，不能把那个就当作是真的修行，那就坏了啊。啊，所以佛法里头有许许多多这个做法方法都是引诱人入佛门的。啊，叫他来问。啊，叫他看到好奇。啊，来问，借这个机会给他讲解。那么正因为我们自己不容易发现自己的过失，啊，发现自己的错误，佛在这个五品经里面提示我们一些大的毛病，啊，大的错误，让我们好好的反省，啊，看看佛所讲的我们自己有没有，如果有赶紧的依照这个佛的教训呢，认真把它修正过来，啊，这叫真修行了，啊，所以这个五品经连前面这一品，一总共是六品呢，在这一部经里面叫行经，啊，这个经典呢有教理行果，这是行。完全教给我们怎样去做的，啊，所以这不是教我们念的，是教我们去做的，啊，正因为教我们去做，一定要念熟，那不念熟都忘掉了，怎么去做法了？所以一定要记得清清楚楚，啊，时时刻刻啊，记得佛的这些教训，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拿这个来对一对。有没有犯过失？啊，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情深隐悟，以自戒机，尊卑贫富少长男女，内敛极虑，唯心走失。这个一开端呢，可以说就把一般人的病根跟我们说出来了。你说我们没有过失啊，你想想看佛所讲的我们有没有 是世间人，共是共同，大家都差不多。都做些什么呢？做些不要紧的事啊，这不急之物就是不重要的，不要紧的呀。那么我们要问了，什么叫要紧的？了生死要紧，出轮回要紧，没有比这个更要紧的。人生必有死，死了以后怎么办？这样重要的大事，几个人曾经想到吗？轮回的的确确是事实。今天欧美的科学家许多都把它证实了，证明确确实实有轮回。佛经上说的不假了，这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最大的一桩事情。把这个事情说活了，其他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事物都是小事的。所以大家所争的都是不吉之物啊。于此具物即苦之中，这一句话我们今天听到，领会比从前的人一定来得深刻。过去世人虽然苦，没有今天这么苦。